很高兴今天又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每次来的时候常常都能看到一些注意到一些新的改变，比方说刚才唱的有好几首歌我以前从来没有唱过，我也看到你们这里的装饰也是不同，这个地方挂了些的帘子是我上会来的时候所没有看见的，不知道是哪位弟兄姊妹设计的，蛮有创意的，非常好的。好，我今天来到大家当中的时候想和我们来分享非常熟悉的五节的经文，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头五节。在这五节经文的最后了，就讲到了光，刚才我们唱了最后一首诗歌也是真光，就讲到这个光要照到黑暗里面，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这让我想起了我不久之前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当然我常常现在我这把年纪了不看动画片了，因为我儿子要看，所以就陪着他看。这个动画片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The Coons， 有没有看过？看过的请举手。哦，还是有一些跟我一样的老顽童啊，开玩笑啊，蛮好看的。这个动画片的中文名叫做《疯狂的原始人》，疯狂的原始人啊。它是讲一个生活在一个洞穴里的大家庭，它中间有一个女儿呢，比较喜欢什么，在特别喜欢阳光，特别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常常去追逐阳光。里面有一幕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这一幕啊。每天晚上当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太阳光呢就从那个悬崖壁上就不断的往上升，这位女儿呢她就要冒着很大的危险要攀上这个陡峭的悬崖去追逐阳光。他爬到不能再爬的时候，他也把手不断地伸向最高处，但是最后呢，这个黑暗的阴影就会划过他的指尖，然后升上去了，留给大地的，留给居住在大地上的人们，最后就是无尽的黑暗。他害怕黑暗，所以要追逐阳光。他害怕黑暗中的恐惧，因为在黑夜来临的时候，大地上充满了危机，充满了恐惧。其实呢，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黑暗常常代表什么？常常代表死亡。你们中间有没有怕黑的？啊，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会怕黑，有一些莫名的原因，我们会怕走夜路，怕黑，因为不知道哪个地方是穿出什么东西来，对我们很有危险。其实，常常黑暗是代表死亡，而光呢是代表生命。好，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就是讲光。千百年来，无数世代以来，人们都在寻求什么？人们都在寻求永恒的生命。所以说，人世间就产生出无数的宗教，有很多关于神的描绘，或者说是传说。人的这个感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们人的想象力却是一流的。我们常常透过一些零碎的观察的现象，再加上我们丰富的想象，所以说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关于神的很多的描写，有关于神的很多雕塑，还出现了无数的神话故事。好，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不可思议之处，就是他敢于来宣告把在历史中出现的一位真实的人，出现在他活跃在公元二十到三十年间，非常活跃的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人，他敢于把他宣告成什么？把他宣告成宇宙的主宰。 万物的创造者，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么这究竟是捕风捉影的想象呢，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到底是瞎子摸象的胡说八道呢，还是来自永恒真光的启示？所以说整本约翰福音其实就是来探讨这个主题的。整本约翰福音的前五节呢，又是一个高度的概括，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讲这五节经文，可以说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概论中的概论。那么在今年呢，我包括今天在内，我有三次在弟兄姊妹中间来分享，所以说我都打算从约翰福音中来讲，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经文来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头五节。好，这里是一个大纲。首先第一节是个神性的宣告，就宣告耶稣，这位历史上的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那么然后就讲到了第二节，他的永恒性。第三节他是创造主。第四节呢，讲到他是生命的主。最后第五节呢，讲到了人类的现状和福音的需要。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有一个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成为我们在黑暗中的光。主啊，就求你今天你的真光来照耀，使我们可以来认识你，而且我们因着认识你就可以得到那永恒的生命。主啊，求你就祝福以下的时间和你自己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开声的读好吗？来，我们一起来。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刚开始的第一节就不简单，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语言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但是大家读的时候呢，读的有点软绵绵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语气是相当的坚定的，给我的感觉呢，气势磅礴，气势磅礴。这一节经文有没有让你们想到圣经中的另外一处比较类似的经文？其实呢，整本圣经开始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表达。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同样是语言非常的朴实，但是语气相当的坚定，同样的简洁明了，就不慌不忙的就讲出了这个万事万物的起源，起源的奥秘，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这里讲道就是神，那么这位道又是谁呢？我们稍后会看到第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地方很清楚地讲，这位道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好，我刚才也提到过，这样的宣告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要知道当约翰说这话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亲眼见过耶稣，亲眼摸过他的人都还健在。如果你要说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他是神的话，或许大家还容易相信。比方说山里面有山神，河里面有河神，虽然我们看不见山神，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山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壮丽，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情，就会想，哎，里面可能住着一位神灵。我们看见这个河水这么翻滚，这么汹涌，这么有气势，虽然我们没有看见，没有摸着河神，但是我们就倾向于来相信河里面居住有神灵。因此你要说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他是神，你要宣告他是神，我们通常比较倾向于容易接受。但是一位活生生的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看得见摸得着的拉撒勒的耶稣是神，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好，但是约翰说耶稣是神非常重要， 他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呢？好叫我们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我们就要来说了，如果是这样子，你就直接说耶稣是神，这不就很简单吗？你为什么 要先宣告耶稣是道，然后就说道 就是神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这个里面是很有道理的，就让我给大家来讲讲其中的道理吧。约翰呢是用这个道呢来作为桥梁，因为他当时的读者，他的听众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既了解希腊文化，但是同时呢他们又是犹太人，他们又了解犹太文化，了解犹太的传统。好，作为希腊文化啊，我们都知道了，他非常强调智慧、理性和逻辑，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好，这些人认为呢，在这整个宇宙中呢，他这样来讲呢，就说人的智慧、逻辑和理性呢，其实归根到底呢，是来源于宇宙中的那位最高的理性、智慧、逻辑。他是在说宇宙中某个地方存在着那最高的神秘的超然的智慧、理性、逻辑，他把它称为 Logos， 就是道。这个道呢是与最高的神是有关的，但是他们同时又相信这个 Logos 道了，他会透过，他会用某种方式具体的表达出来，这就是话语。因此 Logos 呢，它又有话语的这种成分。好，这一点呢很关键， Logos 道是最高的神秘的理性，超然的，是与神有关的，但是同时呢它有具体的表达，跟话语有关系。这一点我相信会触动希腊化的犹太人他们的神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念跟圣经中第一章的很多描述是一样的。在圣经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一章就不断地重复说什么神说神说神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事情就这样成了。神说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了。神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注意他说有就有啊，这一点很关键。但是犹太人有知道这个神说话了，跟我们人说话不一样。我们人说话，我现在说话呢是声带来震动空气，然后传给这个麦，然后传给 speaker， 然后你们能够听到，都是通过空气的震动。但是犹太人知道，在创世以前，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空气，他们知道神说话跟人说话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话语其实是非常神秘的。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好，在这个时候了，犹太人仿佛就站在一层窗户纸的面前，约翰现在就要把这层窗户纸给他什么夺破，夺破。他说原来那个崇高的超然的最高的神秘的道，高高在上的道，不是我们人能够直接去明白的神，他却透过自己的话语把自己表达出来。好，这个话语不是单纯的能力，是有生命的话语，是有位格的话语，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好，约翰的意思是说，你们认为的那个非常超然神秘的那个道，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就是耶稣。好，现在呢，这么非常奥秘的事情呢，就这样被解开了。大家有没有明白？啊，有人点头，但是大多数人是目不转睛的看着我，还没有明白。我能理解，这 不太容易明白，因为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不是希腊化的犹太人，所以不太能够明白。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呢，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比其他族裔的人 其他国家文化传统的人稍微有一点点优势，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中，这个道呢也是有很多含义的。我们道可以是什么？可以是道理，可以是道德，可以是道路，可以是方法，也可以是什么？说话，说话。好，如果你现在还不是完全明白，但是也没有关系，不要灰心。圣经是超文化的，跨越文化的，只要你用心，你愿意听，我相信你终究能够明白的。希望我今天讲到完的时候，你就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啊，等一下，好，我们还是看第一节经文。好，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再来看第一节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一点点奇怪？奇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面好像有一点逻辑问题，有一点矛盾，是吧？比方我们说张三与李四同在，那么张三就不是李四，李四就不是张三，是吗？这个道理我们稍微有理性有逻辑的人我们都能够明白，但是这个地方说张三与李四同在，张三就是李四，太混乱了，太混乱了。我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今天初次见面啊，我中间我认识很多人，如果你们中间有第一次认识我的，你想更多的了解我，等一会儿完了之后呢，哎，你来跟我聊天啊。今天我太太没来，假如我太太有来的话，我就来跟你介绍说，哎，这位是我太太，叫杜培，我是陈辉，这是我内人杜培。然后我和我太太站在一起，然后我就接着说了一句话让你不太明白，他就说我就说我这是我太太杜培，我和我太太同在，你能明白？然后我就说我就是杜培。哎，你就觉得怎么回事啊？这沉船到这个脑袋里有糊涂了。哎，你们小两口再亲密吗？也不能亲密到这样子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你我不分了，你会觉得非常的矛盾，是不是？好了，大家注意听了，现在我换一种讲法，你会不会觉得好一点？我呢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我太太也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现在我就说陈辉是四川人，陈辉和四川人同在，陈辉就是四川人，你们觉得是不是会好很多？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这是为什么？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一个单数和复数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神局限在一个单数的话，你就会觉得这节经文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个神的概念是一个众数的话，你就会明白其实没有问题的。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复数的众数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虽然是众数的神，但是我们说他又是一位神。好，我现在又在挑战 你们的思维的局限了。那么这到底是三位还是一位呢？怎么样，现在越来越混乱了吧？这个神学名词呢，其实千百年来一直不断的有人绞尽脑汁的想弄明白，用了很多的比喻，有太阳，我们看见了太阳，还有太阳，还有光，还有热啊，这好像来明白水，又有液体，又有固体，还有气体。然后我是传道人，我也是父亲，我也是丈夫啊，就是这样来。大家尽力想办法来明白，但是呢，人世间的这种种的比喻呢，可以帮助我们稍微理解一点点，但是都不能真正的明白神本质中的奥秘。也许这是圣经中最难理解的一个 概念了。面对这种现象呢，大家也不要奇怪，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三位一体这个概念非常奥秘，非常难明白，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过来我要说，如果某个宗教里面的神你很容易明白，很合乎逻辑，你想就想通了，那么我要劝你要小心，因为那可能是人造出来的神。所以说很合乎你的理性逻辑的佛教里面的神就很容易理解。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呢？那些好的神呢，都是什么呢？长得面都是面很宽，耳朵很大啊，慈眉善目的，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非常慈祥的非常好的神。那些坏的神呢，很凶恶的呢，都是什么青面獠牙的。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本身就是人想象出来的神，所以这么合乎你的理性逻辑。神本质的奥秘是非常荣耀非常伟大的，一定远远超出我们人的想象。圣经中有许多地方讲到天父是神，还有很多地方讲到耶稣是神，还有很多地方讲圣灵是神，但是整本圣经又不断的重复只有一位神。那么我们要怎样理解了？我们就照着圣经所说的来理解。圣经说天圣父是神，说圣子是神，圣灵是神，然后又说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就这样非常单纯的来理解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正确，这么真实。你能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在众多的信仰中间呢，唯有基督教信仰对神的观念是与众不同的，它不同到一个地步，让你很难相信这是人头脑里想出来的。没错，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人想出来的，它是神自我启示出来的。我想再插入的讲一点点，所以多占用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如果我们从人的认识论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来给大家讲，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的头脑来了解这个杯子，这个杯子里的水，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会了解的非常清楚的。人现在很厉害，关于物质世界的规律，他了解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火箭发射上天，可以有卫星。我们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这个卫星某个时刻它在哪个轨道上，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日全食月全食发生的时间地点，我们都能够把它公式化准确地 pinpoint 地计算出来。所以说 当我们人的头脑来研究我们人体之外的这些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研究得非常的清楚。好，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对象从外面的世界移到我们往里面移，如果我们人来研究我们人本身呢，来研究我们心理学社会学，就是研究这个人的群体，这就是心理学社会学，就不太能够用公式来表达了。我们就会什么用概率，概率就是一个即有一个群体，它可能会有某种反应，可能会有某种的那个行为，我们只能用概率，这就不太清楚了。好，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的头脑，用我们的思维去研究我们思维本身呢，这就是哲学所研究的范畴啊。当你上升到哲学范畴的时候，那就更说不清楚了。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道理，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你就完全 说不清楚了。好，如果我们再用我们的头脑思维去研究思维以上的了，这就是什么？这就进入灵界了，这就是神学，这就是宗教的范畴了。现在世界上的宗教有千万种，大大小小的千万种， 人在寻找神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完全就是凭想象的。所以说人要认识神，唯有靠启示，唯有靠启示。好，我想要请问你，愿意相信一个在你理性观念以下的神呢？你能不能够接受一个你现在理性还不能够完全了解，但是你愿意去认真的去探索，去虚心的去了解，你愿意来相信这样一位神吗？好，你说虽然不明白，但是呢，我告诉你，他却是合情合理的神。好，我们看到，我大给大家插入了一点点，在约翰宣告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之后呢，接下来的三节经文呢，他分别讲述了耶稣基督三个方面的特征，来证明他的这个宣告，来证明他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确是神。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特质，就是永恒性，他的创造性，他还必须是生命的主。好，我们大家再来看，大家再来一起来读第二节，来一起来，这道。好，非常非常的短，这一节很关键，大家读了还是读的并不是很好，读了很整齐，但是没有注意语气。这一节的怎么读了？这个语气要放在太初上。我来给大家读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如果你这样朗读的话，我相信使徒约翰现在在天上的时候就会会心的笑了。阿门，阿门，读得好啊，读得好啊。太初这一词呢，同样挑战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小时候我都喜欢听故事，我小时候听那些婆婆爷爷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通常会这样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我妈妈曾经也跟我这样讲，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太明白很久很久很久到底是多久以前了。我想我妈妈呢，她没有读过圣经，她不知道用太初这个词。如果她那时候和我说太初的时候啊，我一下就明白了。好，太初什么意思呢？英文叫做 in the beginning， 就是说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约翰在这里用太初这个词是在强调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那以后才有的，连时间也是在那以后才有的，这就是太初，太初。好，因为耶稣与神同在了，他不是从某个时刻开始的，甚至在时间被创造出来以前，耶稣就已经与神同在了，这就是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同在，这才是真正的在永恒中的同在。所有被造的假神呢，都有一个起点，都有一个时间的起点。佛教中的所有的佛神都不具备这个特点。按照佛教的讲法，他的佛祖最厉害的那是释迦牟尼佛，后来叫如来佛。哎，他有一个起点，他以前是印度的一个王子，后来他得道成佛了，大概就是公元前500多年前的某一个时间点。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被造的，有时间起点的神不是真正的神，不是真正的神。好，我们再来看第三节经文，就讲到了耶稣是创造的主，创造的主。好，我们要理解这节经文了，还要再次挑战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好，我们一起来读，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大家觉得有没有一些啰嗦和重复？万物是接着他造的，明白， 凡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本来有点明白，但是这样一转一转转一转，好像有点 不明白了，有点啰嗦，有点重复。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了，如果只有前半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想，哦，耶稣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耶稣造的，那么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然后呢，其他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right？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但是如果加上了后半节的话，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样一来呢，就把耶稣和被造界呢就分开了，因为凡被造的，所有被造界的了，都是借着耶稣造的，那么耶稣就不是被造的，他就不是在被造界里面，他是什么？创造主，他是创造主，这一点很关键。好，我们看到了一到三节呢，都是在讲神，都是讲耶稣是神，就讲这位道，这位道是永存的，这位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位道不仅是永恒的，而且他还创造了万物，他是什么？创造主。好，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四节第五节了，从第四节和第五节开始了，这个重点呢就有一点转向了，就开始转向人了，就转向你和我了。既然我们了解了永恒的主，创造之主，那么现在的对你我实际的问题是，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位永恒的创造主，我们因着认识他，因着他的名可以得到生命，所以说必须要谈到什么？生命，生命，谈到生命。好，我们来读第四节，来一起来，生命在他，好，这个地方把生命和光连在一起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圣经在这里用光和暗的这个强烈的对比来表达生命和死亡的对比。光代表生命，代表生机勃勃，而黑暗呢，代表死气沉沉。这种手法呢，我也常常看见过，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看见过，在很多电影中看见过。当生机勃勃的时候，当柳暗花明的时候，电影的图片就往往是什么阳光的黑，然后呢到处是花香的鸟语的啊，这个音乐呢也是非常轻快的。但是如果在恐怖中，在失望中，在恐惧中的时候，在死亡威胁之下的时候，这个背景就是什么昏暗的，而且音乐呢都是非常低沉的，给人以压抑的感觉。中国有一句话说叫做什么，人死如灯灭，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一句话呢，这个俗语他看到了人的生命其实是人外表鲜活的源泉，就如同光给黑暗的世界带来鲜活的色彩是一样的。以前我去探望一个病人， 他已经病入膏肓了，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然后呢就把他转入了临终关顾的病房里面啊。里面的环境是非常好，有鲜花啊，有大大的窗户啊，有明媚的阳光。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眼中看起来都是暗淡无光的，在他亲人眼中看来是暗淡无光的。我每一次去探望他的时候，就看到他比以前呢又更加消瘦，更加暗淡，更加枯萎了，就好像一朵鲜花正在迅速的枯萎一样。一个人的外表，一个外面他怎样的穿金戴银，珠光宝气闪闪发光，但是如果他里面失去了生命之光，这外表的一切 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说人里面一定要有光，一定要有生命之光。但是可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之光却在不断的枯萎，不断的暗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前 有一首歌，我呢常常喜欢听，喜欢唱一些老歌，我想你们跟我一样上了这把年纪了，都常常喜欢听一些怀旧歌曲。我太太就常说，你怎么总是听那些老歌了？没有办法了。有一首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再过十年我们来相会，美丽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神也美人也美啊，很轻快，很有意思的是吧？这首歌唱起来很带劲，要不要来试一试？我们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可能再过二十年有些人都不在这里了，要不要再来试一试？再过四十年我们来相会，再过四十年可能我都不在这里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去想，不愿意去面对，但是呢这一天终究会来到的。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啊？我看很多人都还很年轻啊，我也很年轻啊。我们都有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生命力旺盛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像小 baby 一样，我们的生命是100%的。但是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就开始从摇篮走向另一个摇篮，从生命100%走向坟墓。有一首歌叫做 有一种讲法叫岁月如歌啊，非常的浪漫啊，非常的有情意。但是我说岁月如刀，在你脸上咳咳咳咳，弄得你惨不忍睹，非常的残酷。有没有想过科学家发现啊，我们人啊不断的在新陈代谢，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呢每7年就会全部的更新一遍。也就是说，如果从技术角度来说，每7年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人，崭新的人。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每7年就重新更新一次了？有个武侠小说，金庸的，什么名字我忘了，里面讲到有一个天山童姥，看过没有？啊，你们都不看武侠小说的，可以看一看。里面也可以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我们去反省的。他是每30年就会返老还童，就会变成好像好8岁的小孩子一样。这从武侠小说中也反映出人的一种梦想，但是这仅仅是梦想。为什么我们里面人的生命之光会逐渐的枯萎暗淡呢？我们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能保持在一个旺盛的水平呢？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光，是我们人的光。这什么意思了？我打个比喻来说，我有一块手表是荧光表，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荧光表啊？荧光表的时候就是说你晚上的时候了，你深更半夜醒了，你不知道是几点钟了，在黑夜中你不用开灯，荧光表它就是亮的，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几点钟了啊，现在是晚上2点钟了，还睡不觉，那吃一片安眠药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你4点钟你再醒的时候，你的荧光表就可能不亮了，你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呢？这个荧光里面的能量会逐渐的少，你会逐渐的它就越来越暗淡了，发不出光了，它里面的光会逐渐的暗淡的。为什么呢？因为荧光 表要发光，它需要被太阳光来照射，它需要跟太阳光相连接的。它之所以能发光，是因为先有太阳的光芒，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基督他是光， 他是我们里头的生命，这是我们人的生命的启动维持的光芒。油灯的点亮呢，需要源源不断的有油的供应，河水呢需要有源头不断的来供应水，才不至于断流。我的荧光表也一样的，需要时刻的来照耀太阳，来给它 充能量。同样的，我们人的生命也必须与生命的源头相连接，否则早晚是要枯萎的。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可是我们人说了，哎，我还活着，我还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但是将来在末日的时候，我要让他复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主。好，我们看到了这一到四节，首先是什么？宣告耶稣是神，然后讲到耶稣的永恒性，讲到耶稣是创造主，然后又讲到耶稣是生命的主。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五节经文，讲到了人类的现状，人类的现状。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一二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还是要挑战我们的思维。一般来说，你晚上回到家里，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上洗手间。你可能 你会碰到墙壁的，是吧？你做的第一件事，你先回家先把墙壁上去摸，把那个按钮给打开，然后一开灯，灯光一照，房间里面的黑暗就什么？没有了。灯光一照，黑暗就没有了。在我们现实生活的环境中间呢，黑暗是不可能来抵挡光的，只要灯光一照，黑暗就没了。但是这个地方说光照的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显然这不是说的普通的光，是另外一种光。这种光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光，而这种黑暗呢，它也不是普通的黑暗，是专门敌对神、阻挡人寻求生命之光的一种势力，一种势力。所以说这节经文呢，首先要更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要认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呢是黑暗的，你说没有，很亮的。但是请不要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远远比你我的眼睛所能看见的、所想到的要什么？要复杂的多。因为我们的眼界所看到的非常有限，我们有时候好像井底之蛙，又好像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的鱼一样，我们以为整个的世界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就那么一小片的天空，就是一小片的池塘。小孩子在池塘边要拉屎拉尿，里面的鱼不知道的。这旁边的村民要商量着怎样把这个村里的小化肥厂里面的废水要排到这池塘里面，池塘的鱼也不知道。哈哈，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相争，然后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打起来了，哪一天也不知道，有一颗导弹就落到了这个池塘里面，把这个 池塘炸个底朝天。鱼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就是这个鱼只知道这个池塘里面的那么一小点点的事情。再说明白一点，这个鱼将来它要怎么死的，它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思潮的产生，很多宗教信仰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有黑暗的灵界的势力来介入，目的是要蒙蔽我们人的想法，蒙蔽人的思想，来阻挡真光的照耀，把人引向什么？引向虚假的宗教，以为那是通往永生之路，结局却是灭亡。还好了，有圣经向我们启示了，我们才可以明白的多一点点。可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好，现在我来做一点总结了。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动画片里面的，好，我们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她拼命的希望抓住阳光，但是却抓不住。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 现在耶稣基督这位生命之主，他的光芒已经照耀着你和我。我们有没有看见生命之光呢？有没有感受到生命之光呢？对于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很多年的